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每周财经节目由瑞迈太平洋房地产 REMAX Pacific 总裁胡秀平、山里胡冠名播出，电话425-321-2659。
2018年7月6日，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我是主持人金毅。
我是主持人龚瑟。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本周的股市动态。北京时间7日凌晨，美股周五收高，科技股领涨。美国六月非农就业数据超出预期，帮助市场摆脱了对国际贸易形势紧张化的担忧。道指涨99.74点，或0.41%，报24,456.48点。标普500指数涨23.21点，或0.85%，报2,759.82点。纳指涨101.96点，或0.34%，报7,688.39点。科技股表现突出，苹果、微软、Twitter 等普遍上扬，三只股票分别收高1.39%、1.4%及3.53%。截至周五收盘，本周道指累计上涨0.8%，标普500指数上涨1.5%，纳指上涨2.4%。美国六月非农就业人数增加21.3万，而路透社调查的经济学家平均预期值为19.5万。 Key Private Bank 首席市场策略投资策略师 Bruce 表示，我认为非农就业数据令人鼓舞，因为它表明美国经济状况比我们想象的更宽松一些。我认为这份数据还算不上完美，但它仍然不错。不过失业率从五月份的3.8%攀升到4%，薪资增长同样低于预期，年比涨幅为2.7%，而经济学家预期为2.8%。硅谷银行高级投资组合经理 Eric Souza 表示，失业率上涨是有其正当理由的，因为更多人回到了劳动力大军，这是一份很好的报告。但如果薪资增长幅度能高一点，那就更好了。就在非农就业报告公布的前一天，美联储在周四，也就是2018年7月5日，公布了上次议息会议。纪要表示，一些美联储官员担心在较长时间内经济运行超出潜在的趋势，可能导致通胀压力提高。保德信金融公司首席市场策略师 Quincy 表示，一份强劲的六月非农就业报告，再加上四月和五月非农就业数据都被上调，使美联储获得在今年继续加息途径的充分理由。不过尽管如此，薪资增长仍然稳固，在考虑到贸易战长期持续的可能性，美联储可能也许还应该考虑暂停加息。国际贸易关系仍然备受市场关注。据新华社六日报道，根据海关总署关税征管有关负责人的表态，中国对美部分进口产品加征关税实施已于北京时间6日12:01开始正式实施。
好，下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汇市动态。路透对外策略师的调查显示，美元最近的反弹势头将再持续3个月，也可能是6个月，但其优势地位将在明年消退。美元至今保持上涨趋势，美元2017年下跌超过10%，但是由于主要经济体失去动力，今年迄今为止美元已经上涨约3%。而且随着爆发全球贸易战的风险日增，投资者买进美国资产以规避风险。据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 CFTC 上周五的公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份投机客持有的美元净多仓升至去年五月中旬以来的最高水平。根据6月25日对超过70名策略师的调查，预计美联储预计将在今年和明年稳步加息，美元料将在今年继续上涨。荷兰国际集团的全球策略主管指出，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美联储推进国内政策议程，预计美元将继续受到支撑，而且风险环境将保持脆弱。美元强劲势头只维持了几个月，就在上个月，近60%的分析师中的35位表示，美元最近的优势地位只会持续约3个月。其中10位预计将在1个月内结束， 虽然在调查中约有60%仍然预计美元近期的涨势最多只能维持3个月，但本月较上月有更多的受访者预计美元强势还会继续持续6个月。最新调查样本更大，访问将近了70位分析师。瑞银集团的美洲投资总监 Mike Ryan 表示，过去一年全球经济同步增长的时期似乎正在让位给更偏向美国的全球增长时期，面对这种转变，我们希望避免减持美元。由于美国经济表现强劲，美联储在最近的会议上变得稍微更偏鹰派，而欧洲央行则明确表示明年年底之前不会升息。回答的另一个问题的分析师大多表示，美联储和其他主要央行之间日益扩大的政策差距预计将成为美元强势的主要因素之一，对于贸易摩擦的担忧日益加剧，使得美元目前受到避险买盘的青睐，而美国经济表现好于预期也被认为是支撑美元的关键因素。不过避险压住可能会在未来1至2年内引发美国国债收益率曲线倒挂，预计未来会遇到更多的麻烦。最近几个月已经失宠的欧元今年下跌了将近3%，这也是该货币自2015年来最糟糕的半年表现。不过预计到今年年底，美元对欧元将抹掉其中大部分跌幅，在十二个月内涨幅将上涨超过4%。欧元对美元约汇率6个月后预计为1.19美元，比约为1.17美元的周四水准上涨将近2%。欧元预计一年内将升至1.22美元。最近几周受到冲击的英镑将在明年英国退出欧盟之前几乎会是没有变动的，在英国退欧之后，英镑对美元将继续走强。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本周的黄金期货。本周最为重磅的6月非农就业数据公布，6月美国新增就业21.3万，好于预期。黄金市场受影响一度高速冲高，具体数据显示，美国6月非农就业人口变动为21.3万，预期为19.5万人，前值为22.3万人，修正为24.4万人。美国6月失业率为4%，预期为3.8%，前值为3.8%。美国6月劳动力参与率为62.9%，预期为62.7%，前值为62.7%。5月由22.3万人修正为24.4万人，4月由15.9万人修正为17.5万人。美国6月平均每个小时工资环比为0.2%的增长，预期为0.3%，前值为0.3%。美国6月平均每小时工资同比为2.7%，预期为2.8%，前值为2.7%。美国6月平均每周工时为34.5小时，预期为34.5小时，前值为34.5小时。日内金价一度触及1258美元每盎司的高点，但此后回落。在非农就业公布后，黄金市场逆势出现快速的上涨，但很快就回来了。数据显示 COMEX 最活跃的黄金期货合约在北京时间20:30一分钟内成交量为6808手，交易合约总价值近9亿美元。
好，原油期货方面，本周五也就是7月6日，中国海关总署关税征管有关负责人的表态，中国对美部分进口商品加征关税措施已于北京时间7月6日12:01正式开始实行。因当天同一时刻，美国宣布对中国价值340亿美元的商品征收关税。由于能源将成为中国对美征收关税的主要商品，市场因此担心美国原油需求将出现下滑。加上此前特朗普频频施压要求 OPEC 增产，国际油价最大扩大跌幅。截止发稿，美油和布油均创近7个交易日新低，分别至72.20美元每桶和76.55美元每桶，日内最大跌幅分别扩大到1.02%和1.1%。据悉，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原油进口国，也是美国原油第一大进口国，进口量约30万桶每日，占美国对外原油输出的10%。随着中美两国贸易紧张激化， 中国或对美油、美国的原油进口征收关税，这或导致中国大幅减少对于美国原油的进口。除了中美贸易战的担忧情绪外，特朗普多次指责 OPEC 是垄断组织，并表示 OPEC 如果不能有效地降低油价，将会把 OPEC 定性为垄断组织，从而实施制裁。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本周的全球大公司动态。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小米集团。小米集团公布的发售价和配发结果，小米每股发售股价的发售价定为17港元，或轻微的超额认购，对应市值处于预计区间的下限是3803.94亿港元，约合为485亿美元。这一估值与2014年底小米的第五轮融资时的450亿美元的估值相距不远。而按17港元每股计价，小米预计筹集的款项的净额为239.75亿港元。
好，华为公司正努力保住在美国市场的最后一个立足点，对美国农村移动运营商或被阻止采购华为电信设备的举措进行反击。华为表示，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的提议的这项措施将损害农村地区和低收入美国人的利益，给小型运营商带来沉重的成本负担，这些运营商将被迫拆除现有设备或收缩网络覆盖范围。
据彭博亿万富翁指数的追踪，截止日美东时间7月7日周五的收盘， Facebook CEO 扎克伯格的个人身家超过了巴菲特，成为该指数榜单的第三名，仅次于亚马逊的创始人 Bezos 和微软的联合创始人比尔盖茨。这是科技业富豪史上首次荣登该榜的前三甲。数据显示，现年34岁的扎克伯格的个人财富达到了816亿美元，较87岁的巴菲特多约3.73亿美元。Bezos 和比尔盖茨的身家分别为1417亿美元和942亿美元。
高通公司周五表示，公司将恩智浦半导体的现金收购邀约期限从此前的美东时间7月6日下午5点延后至7月13日的下午五点，这是该公司过去一年半以内的至少第28次延后。
IBM 已被授予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合同，为澳大利亚政府开发区块链和其他数字技术计划。这个为期为5年、10亿欧元（约合为7.4亿美元）的合同，是澳大利亚最近的一次尝试，试图通过投资研究区块链技术、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在2025年之前成为世界前三大数字政府之一。
苹果公司流媒体音乐服务 Apple Music 在美国的用户数量已经超越 Spotify。Apple Music 和 Spotify 在美国的用户数量均已超过2000万，但 Apple Music 要略微领先。Apple Music 全球用户数量已经突破5000万，这其中既包括付费用户，也包括免费用户。截止今年3月底 ，Spotify 在全球范围内拥有7500万付费用户。Spotify 全球活跃用户数量至少为1.7亿。
全球最大的智能自行车共享公司之一摩拜单车将退还所有中国用户的押金。押金规模约为10亿元人民币，约合为1.5亿美元，这标志着它与对手 Ofo 的竞争正在加剧。这次退款得益于摩拜今年较早时被美团收购。摩拜单车在全球拥有2亿注册用户，不过这项免押金计划将只送于中国。中国用户向摩拜支付的押金高达299元人民币，摩拜还将开始生产共享电动自行车，为形成更长的客户服务。
福特汽车公司6月份在华出售了62057辆汽车，较去年同期下滑38%，上半年的总销量为400443辆，较去年同期下滑25%。福特汽车上半年在华销量的跌幅创出该公司自2001年在中国正式开展业务以来的最大跌幅。自2010年开始在中国市场大幅扩张的福特汽车，正因为产品线缺乏新车型而付出代价。福特汽车高端车林肯今年6月在中国市场的销量为4350辆，同比增长12%，上半年销售总量为2.4314万辆，同比增长了4%。
韩国锦湖轮胎6日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选任中国双星集团的董事长柴永森和首席财政官张军华为公司的董事，二人将以非执行董事身份参加董事会，以保障锦湖原经营团队的独立经营。双星将在股东大会后注资6463亿韩元，约合为人民币39亿元购买新股，持有锦湖轮胎45%的股份，成为第一大股东。此前最大的债权人 KDB 产业银行将继续持有23.1%的股份。从在全球轮胎市场的占有率来看，锦湖以1.6%排名为第14，双星以0.7%排名为23，合并后将占有率跻身前十。
摩根大通公司 JP Morgan Chase 否认对德意志银行有任何兴趣，而之前一则媒体报道则称摩根大通可能考虑入股德银，德意志银行市值已经跌破200亿欧元。
波音公司计划与巴西航空工业公司成立一家以防务为主业的合资企业，该计划将考验这两家公司能否打消巴西人对这家美国航空巨头的疑虑。5年前，巴西在一宗规模为45亿美元的交易中选择了购买瑞典萨博公司的36架鹰狮喷气式战斗机，而没有选择波音的 FA-18 超级大黄蜂，这令波音感到震惊。巴航工业正帮助巴西制造鹰狮战机。
欧洲飞机制造商空中客车集团 Airbus Group 预计未来20年全行业飞机需求量将达到37390架，总价值为5.8万亿美元。用于替换老旧燃油效率较低的飞机的采购量占比略低于1/3，需求增长主要集中在单通道机型上。空客预计这种机型在预期需求中的占比将超过1/4，相当于28550架。空客称需求增长主要驱动的因素是新兴经济体的个人消费增加、可支配收入上升以及全球中产阶级的人群数量增长了近一倍。
英国航空发动机巨头罗尔斯·罗伊斯周五宣布，已同意将其亏损的商用船舶业务以5亿英镑的价格授予挪威防务承包商 Kongsberg Kruppen。罗尔斯·罗伊斯将保留其海军船舶业务，并将其并入扩大后的防务部门。除了关闭船舶部门外，该公司还将关闭其核能部门，将潜艇推进业务系统业务并入防务部门，并将民用的核能业务并入电力系统部门。
日本重工业企业 IHI 在机械式停车设备领域拥有国内最高市场份额，该企业将再次进驻中国市场，在山东省青岛市与当地企业设立了合资公司，力争到2022年销售额达到100亿日元。该公司将销售单位土地面积、容纳效率较高的水平循环式停车设备 IHI 在2004年与中国大型设备厂商杭州西子福信科技公司设立了合资公司，但上市后出售了所持股份。
好，我们进入节目的第三个阶段，就是话题讨论时间。今天是2018年的7月6日，其实整个来说，整个的经济，包括现在你去任何的一款，我觉得一款媒体的头条都是在讨论今天早上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贸易战正式打响了。我跟萨达在这个话题也就讨论了2-3次，但没有想到在我们的第三次合作当中确实触及了这个正式打响的这一枪，而是在今天的凌晨。
对，
中国政府呢其实也是强势的反击，但我们中国政府确实不是打的第一枪。
是的，因为是美国商务部先宣布的开始征收关税，而中国呢是根据之前说的中国将采取反击。
对，所以一句老话说，该来的最终还是来了。在7月6日这一天，美国政府呢正式对34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25%的关税。其实美国确实是违反了世贸的一些规定，也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的经济史上的一个最大规模的贸易战。然后萨萨刚刚也讲了，我们是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们也进行了 有力的反击。
对，其实这个反击挺有意思的，因为在其实也离现在不久，20年前，当时美国对日本也有一个贸易战的，
也在90年，
对90年的时候，但是那一场贸易战当中，使日本的这个经济遭受了比较大的损失，
一直到现在，其实20年都没有如何的恢复过来。我觉得，
对，其实今天这个只能说是一个开始，但是后面究竟会持续多长时间，对这个是很难预料的。
对，其实本来我们就是所有的外界的媒体嘛，其实当时都是说我们中国可能会先发生，但中国确实因为我们有个时差问题，
对，
所以其实在中国是先进入7月6日的，
是的，
但中国确实是按兵不动，并没有做出任何的反应。
对，
但美国在7月6日的凌晨是宣布了整个对中国加收关税这一举措。
因为主要我们与美国东部时间有12个小时的时差，对，所以现在我看到就是说，这次其实这个贸易战也，中国也并不是唯一一个国家面临这个征收关税的措施，
啊、对对对，
因为之前我们知道加拿大、墨西哥以及欧盟，其实
欧洲现在也是，
对，都是跟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协商这个问题，就是这个加征关税的事情。所以呢，这一次这个局势其实是挺微妙的，因为中国其实它并不是一个人在独自面对这个贸易战的威胁。
那我觉得整个来说呢，其实不管怎么样，我们刚刚也说到了，我们上次我跟蔡也提到，其实最终呢，其实是，我们老百姓还是要为这场战争来买单的。
对的。
对于这个来说，其实我们就想到了，在征收关税的方面，其实美国征收的关税对于美国征收中国的关税呢，其实大部分是产业级关税，而中国征收美国的关税呢，其实是有很多是涉及到农业的，像大豆。
对，因为像大豆啊这些，因为这些是其实是最根本的美国农民的利益，因为像大豆如果它出口的话，这样的利润是非常多的。
对
对，所以如果它要真的要在大豆这方面来征收这个关税的话，实际上虽然可能政府有多了一些 revenue 多了一些收入，但是对于农民而言，这个代价实际上可以说是相当惨重。
对，这是从美国民众的角度来看，但是如果要是从中国民众的角度来看，是我觉得可能情况会有更另外一种表现形式。因为如果说像我们两个中美的战争，那你卖给我大豆，我在大豆上征收了关税，那我其实必然会显示在我所购买的产品上的一些加价。
对，因为这个毕竟他要那个商家要把利润，要把这个税从利润当中赚回来，
所以这个其实来说的话，中国民众并也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啊。
对，所以这就是实际上就是对吧，这个确实是上兵伐谋嘛，实际上这个是一个杀敌10000自损8000的一个做法。其实我们其实古人都说过，这个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但是这一下出了这个贸易战正式开打以后，实际上对双方都是百害而无一利的，可以这么说。
而且整个来说，我觉得这个也不只是两个国家，因为这个是中国和美国现在是整个全球的最大的前两大经济体。我觉得整个这个贸易战打开之后，但是今天其实我有在稍微关注了一下整个的我们股市的动态。其实股市整个来说动态并没有很大的动荡。
对，其实按理说
已经12个小时整个的一个发酵，我觉得民众包括股民似乎还是挺稳定的，因为今天的股价是呈上涨的状态，没有人抛售股价。
按理说这个时候按照之前的一贯的逻辑是应该是去买避险资产，或者去买
黄金
或者是贵金属，但是
今天我们也播到了黄金的状态确实也是上扬了一小段，其实节后呢也是平稳的状态。
对，所以这个是我们拭目以待吧。
其实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反映出来一种就是民众的情况，因为整个其实近一年来说，我觉得整个的状态都是非常非常起伏跌宕的，就是整个新闻我觉得是非常有看头的，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股民现在心态也是变得，就包括这种民众心态都是变得非常强大。
其实已经习惯了，因为这个之前是光打雷不下雨，现在这雨终于下下来以后，人们觉得可能那我们就再等等看吧。其实人们都有一个等等看的这样一个心理，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在等看谁先抛售，看看到底这个他们到底是不是愿意抛售。其实他们还是愿意等着看那几个工业指数啊什么，看这个指数怎么走。他们如果指数走低，他们很有可能就是说去有一些措施，如果指数走高，他们也可能会采取另外一种措施，所以还是要等等看。
我觉得等等看的最终的表现其实还是民众如何反应，
对，
看哪个国家最终的那个表现形式会更加加剧，所以整个它的那个经济体的可能我觉得情况的变化会更加强劲，
对，
所以我觉得接下来的一两周可能是个苗头，我觉得近接下来的半年到今年年底应该是非常非常
非常关键的
一个经济，所以其实无论就是怎么样，对于老百姓来说呢，其实还是不愿意看到整个这个状态的，但是我们也是整个浪潮中的义子，只能去看待如何的变化了。
是啊，因为和平永远是主旋律嘛，但是有的时候这个一些波动还是可以在预期之内的。
对，对，就像刚刚萨说的，其实我们中国也并不是只有唯一一个在抗战嘛，其实还是有很多欧洲国家啊，包括北美国家呀、啊，这边南美国家也是。
对。
所以我们就接下来看美国这边到底如何应对各方国家的说辞。
是的。
然后我们也会，我觉得贸易战整个是今年可能是最热的一个话题，所以相信我跟萨萨还会再继续在这个话题上持久的进行报道。
而且这个贸易战头条热度绝对在这相当一段时间之内绝对是不会，这个热度不会消退的。
对，今天也是刚刚开始，我们会对这个话题进行更加密切的最综合报道。感谢大家的收听，现在呢就是节目的最终的结果了，也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结局，但是我们对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会进行
持续的关注，
也是包括中美啊，包括对于整个欧洲啊，还有整个全球的经济。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每周财经节目由瑞迈太平洋房地产 REMAX Pacific 总裁胡秀平、山里胡冠名播出，电话4253212659。